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甘心的顺服，舍己的爱。其实呢，这个一大部分是对弟兄讲的，但是呢，让我比较失望的是，我们弟兄很寥寥无几。我相信你们是代表，就是弟兄是家里属灵的头，所以我很愿意看见这些弟兄们啊。请我们先打开以弗所书，我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弟兄请大点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我们圣经不要合上啊，待会儿我们要仔细看这段经文。如果你有机会去仔细的研读以弗所书的话，你会发现以弗所书的结构非常的分明。这一卷书呢，一共有六章，前三章是讲神儿女的属天的地位。那么后三章，从第四章开始，后三章四五六这三章呢，讲的是神儿女的属天的生活。所以后三章是实践方面的，我们有了属天的地位，那么怎么样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是后三章教导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呢，看这一段经文是在第五章，从第五章十五节开始到六章九节，这里讲了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品行。是什么品行呢？就是智慧的品行啊。在这实践这一部分呢，至少讲了五个品行里面。那么这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是在第四个品行里面，就是智慧的品行啊。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智慧人呢？从五章十九节到六章九节这里面啊，特别是五章二十二节开始讲了在人生的三大关系中如何的顺服神所定的次序。这三大关系是哪三大关系呢？第一个是夫妻关系啊，然后呢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第三个关系呢就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这三大关系中怎么样来顺服神所定的次序就是智慧人。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看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啊，就是第一个关系。所以啊，我想问大家，那么在人类的亲情里面是哪一种关系最亲？夫妻。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不同意见吗？啊，有人说是血缘关系最亲的，还有什么意见？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是有血缘的关系的啊，有血缘关系，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包括呢兄弟姐妹，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啊。那么呢，有人说是夫妻关系，实际上呢，按照圣经来说呢，是哪一个关系最亲呢？是夫妻关系最亲。对了，夫妻关系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以两个人是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国家，但是呢，他是最亲的。 为什么呢？最近的关系最亲，夫妻是最近的，因为是一啊，他是一个，两个人是一个人，所以是最亲的啊。从圣经来说是最亲的，所以也是最重要的。这几个关系呢，夫妻关系是最基本的啊。家庭稳定，教会才会稳定；家庭好，教会才会好。所以家庭好，社会才会好。所以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啊，最基本的一个关系。那么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姊妹的要求呢很高啊，是要我们甘心的顺服。待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是甘心的啊。对弟兄呢，就是弟兄对太太对姊妹的呢，是要有舍己的爱，而且像基督这样的爱。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本来婚姻就应该是相爱的嘛啊，因为我们都是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结婚的，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教导，这样要求，然后呢我们还做不到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看婚姻的起源啊，婚姻是谁设立的？婚姻不是人长到大了啊自然就会结婚，不是的，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啊，就是这样，人长大了自然自己知道。婚姻是神精心设计的，所以神精心设计的那么一定是好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婚姻常常就没有活出神设立婚姻的那个甜美来呢？而且往往伤害最大的、苦毒最多的就是在婚姻里面造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最亲密的敌人，比任何人都恨的就是那一个人，谁都好说，就跟他过不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啊，婚姻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来翻开《创世纪》，创世纪，我们先创世纪翻到第二章，第二章从十八节这里，如果翻到了，我给大家读这一节。神造了人以后呢，就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啊。这个时候呢，神已经吩咐完了不可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然后神说了一句话，十八节这里，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婚姻是谁起义的呢？是神起义的啊。然后呢，接着在二十二节，神不但是起义要为人造一个配偶，而且呢神有能力啊，为人造一个配偶。所以二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啊。神造了啊，神不但造了，接下来神领他到那人跟前亲自介绍对象。所以神要是不造一个女人，亚当知不知道有女人？亚当知不知道有结婚这件事？根本不知道。所以呢，这一切就是神是本源，神是那个精心的设计者。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婚姻一定要有信心，因为是神设立的啊，神设立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女人呢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啊。我听过很多牧师啊，他们讲说为什么是用肋骨呢啊？我相信可能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啊，就是说呢，他 不是用头骨造的，所以呢先生不要把太太举在头上去啊，太太也不要欺压的骑到先生头上去啊。然后他说呢也不是用先生的脚骨造的，所以呢先生也不要把太太踩在脚下啊，苦待你的妻子，而是用肋骨。他说肋骨呢就是最贴心的地方啊，用你他是你的心上人啊，所以你的心上人就应该是你的太太，如果是别人就一定不对了啊。然后呢亚当一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如果你看NRV 的版本啊，如果你手中有，你去看那个英文，它是不是像诗歌一样这样写出来的啊？有的中文也是这样翻译的。如果有机会看希伯来文圣经的话，你去看那个字母对得非常整齐。这个是人类第一首的希伯来诗歌，是最美的，很美的话啊。为什么会很美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美的诗歌出来呢？有爱就有诗啊，有爱的人不是诗人也会作诗啊，不会作诗也会抄啊。我记得我先生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不会，没有什么浪漫的这些啊，文学不行，他学工科的，但是他每一次写信都抄一段诗。虽然我知道是他抄的，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啊，这就是爱啊，这就是爱。所以亚当看到夏娃以后就有诗出来啊，就是那个爱啊，这就是神当初设立婚姻的那个状况啊，是彼此的那个爱是一啊，是一。但是呢当人想要与人同，与神同等啊，不甘这个受造的地位的时候，人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以后呢，人就堕入罪中，随之呢婚姻关系堕落了。好，大家来看第三章，也是在创世纪。当人吃了以后呢，啊，夏娃先吃了，然后呢又给她丈夫吃，吃了以后呢，二人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人呢一直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在没有犯罪之前，所以有神的光在那里，人呢没有堕入罪中，人看不见自己的羞耻，因为有神的光在那里。当神的光离开以后，人就看见堕入罪中，第一个反应就是遮盖，就是把自己挡起来，所以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人类一堕落以后呢，就想自己找办法自救。那么人的自救呢，再好啊，不过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啊，风一吹，太阳一晒就枯干了啊，无济于事的啊，是暂时的。然后不但是人堕落以后他就与人与人呢开始遮盖了，夫妻呢也就有了隔离啊，有了隔离，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与神隔离了，与神隔离了就与人都隔离了，所以他们呢就躲避神。那么当神找到他们以后啊，喊道啊，神为了爱，神还是在寻找人啊，为了爱我们。那么神呢就问亚当啊，问亚当什么呢？就说是不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许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亚当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婚姻关系的堕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啊，从爱的关系变到什么呢？变到一个自我中心，自我保护，推卸责任这样一个关系了。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啊，是你啊，先怨神，你给我的那个同居的那个女人啊，你看原文比较清楚，就是那个女人的啊，特定指的那个女人啊，她让我吃的，先说神，你给我的那女人啊，然后呢， 又推到那个女人的身上。这会儿呢，他再也不说啊，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他让我吃的，他没有了啊，这会儿全忘了。嗯，然后女人也是变成这样，也是推，她推呢蛇让我吃的。最能描述这个婚姻关系堕落的是在第十六节，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呢？啊，从人堕入最终以后，婚姻关系随之也堕落啊，跟人的堕落一起啊都堕落了。然后呢，说什么呢？神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变成这样一种关系。这个恋慕啊，在旧约圣经中这个字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出现创世纪在这里啊，三章十六节，第二次呢是在创世纪的四章七节啊，一共就出现这么两次。在创世纪四章七节这里呢，就是在讲到啊，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当神要定他的罪的时候呢，神说了这样几句话，说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大家看到那个恋慕吗？那个恋慕和三章十六节里面那个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呢，不是一个好的恋慕，不是我们说的爱的恋慕。这个恋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驾驭，是掌控啊！我要管着你啊，我要驾驭你啊！所以这个恋慕不是那个好的啊！我第一次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我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一定要驾驭那个爱呢？就是我要把你吞下去那一种的爱。你要全然听我的，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有意的但是人堕落以后就是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这样一种倾向。我们要如果真的能够真实的在神面前想一想我们自己所做的因为我也是姊妹，你就会承认圣经上说的是对的然后呢，弟兄变成什么了呢丈夫变得，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管辖可不要以为这是好的负责任他要管你他要负你的责任，不是。这个管辖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它的意思是奴役，是苦待，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埃及人苦待奴役四百年，就用这个字。所以你看都不是好的。那么婚姻关系堕落以后呢，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成为像一个那个甜蜜的家了，那个温暖的家了所以家庭呢就会变成战场。那么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婚姻关系也要被解救被更新。所以呢，圣经中写了这么多书信就是来矫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生活和品行的来矫正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生活虽然我们人得救了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地位上是完完全全的称义，一次完成了绝对没有说我称义就称一半，没有的，是完完全全。但是呢，行事为人的诚意成圣或者叫诚意或者成圣是一生之久的。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不是那旧生命一下咔嚓一下就没了，那样就利索了每个人都活得像基督了，是在这个旧生命的上面加一个新生命。所以基督徒的新旧交战是一生之久，但是呢这个交战呢是一个必胜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救恩是恩典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神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永远得救的所以呢我们是有把握的。那么今天我们走基督徒这条路，我们在开始没有打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仗是必胜之仗，我们是不是很有信心来打？所以对每一件事 我们就愿意照着主的要求去做，虽然我软弱我做不到，但是主你必帮助我，只要我愿意啊。下面我们就来看啊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我们先来看呢对妻子的要求啊。第一个方面啊，我们就先讲呢对妻子的要求呢，就是要甘心的顺服啊。我想那个在那个本那个手册上大概写的是完全的顺服，我报的题目是甘心的顺服啊。所以呢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姊妹的要求，就是甘心的顺服。那这里面我们再来看啊，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他这个顺服呢，这个字呢是根据上面的，大家看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从那儿来的啊。这一个字就是下面呢是根据上面这个来的，下面没有这个字啊在里面，但翻译的时候它是根据上面这个啊彼此顺服。那一个字呢，那一个字的根据它的语法现象呢，那一个字的那个顺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动作，这个动词呢，这是个分词，在这里用的时候是个分词啊。那么它既是动作的发出者，同时呢，它又是这个动作的承受者。就是说我做这个动作是作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这里说呢，妻子当顺服丈夫，就是说我当甘心的，我自己愿意顺服啊，因为呢。你看在人生的三大关系当中，无论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它都有一个上下级啊。这个父母与子女它有一个长辈和晚辈，唯有夫妻的关系是在完完全全平等的地位上来顺服的，这是最难的，所以没有甘心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里要求呢就是甘心的顺服啊，甘心的来顺服。那么然后呢这里面说到一个程度啊，我请姊妹在二十二节里找到这个程度，顺服丈夫要顺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哇，很聪明，如同顺服主，是真的。这个程度我刚刚刚一开始读清楚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顺服主不难呢，顺服他要像顺服主太难了，因为他不是主，他不那么完全，对不对？甚至有的慕道我们的福音朋友就在这上有点绊倒，他说圣经上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啊？顺服耶稣可以，我同意，顺服他不行啊，顺服耶稣还是得他同意啊。所以呢，特别是从国内来的，我们听了这句话就觉得特别刺耳啊，因为这个我们在国内啊，毛泽东的妇女解放太彻底了，所以大家听不惯这样的话啊。那么接下来呢，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面在二十四节这里面又讲到了一个顺服的范围，大家可不可以找到是哪一句话？凡事啊，这个是每一件事啊，每一件事。但是这里呢是有一个原则，我先讲一下啊。这个顺服呢都有一个大前提啊，有一个原则，无论是顺服父母、顺服老板还是顺服丈夫，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要求你的在上者那个要求啊，包括丈夫、包括老板、包括父母，是与神相冲突的，我们应当顺服谁？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因为这圣经中有清楚的教导啊。如果你丈夫是叫你去犯罪的，你不用顺服，因为和神明显的相冲突，也和新生命激烈的违反。所以这样的凡是除了这一条啊，我们就不是既要真理的 方面的应该是学习顺服哈、啊。而且我想呢，我在我们家庭当中呢，这个矛盾呢，多半大概都不涉及到基要真理的问题哈、啊，都是很小的事哈、啊。虽然是很小的事啊，但是我们也很难啊，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如同顺服主。然后呢要凡事顺服是很不容易的。那我自己呢，我也是从国内来的而且呢我也是姊妹所以我就分享一点我自己的那个经验，是很不容易顺服的这个功课很难学的很难学。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神会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一直帮助我们而且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面在替我们代祷，然后圣灵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代祷，所以呢我们靠着主能够做到我呢和我先生有5年的时间是分开的，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学院的在国内，所以呢他作为人质，所以不允许他来探亲，直到有一天他来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分了5年他和孩子和我们女儿才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成为了传道人，然后呢他是到美国才刚刚受洗的我呢恨不得他一下子就达到传道人的水平至少达到传道人家属的水平所以每次他坐在电视机前我就骂他他早晨不读经不祷告我就骂他但是我知道这个真的，我知道完全不奏效我就给他脸色看他的脸比你还难看，所以我就劝我们国内来的姊妹我们不要用这种方法想要用我的压力去扭转丈夫，这个是适得其反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的生活习惯，我们两个在国内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里被称为是模范夫妻在我们教研室里，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开玩笑，他说现在99%的家庭有问题剩下的1%就是赵丽和老胡，也就是说我们俩比较好但是呢他有几件事情特别的顽固那我相信神呢就用着这个是磨练我，因为我在教会里是传道人弟兄姊妹呢多少对我有几分尊重，所以呢你的里面的东西不一定能被磨到，所以神知道什么人最合适，那就是你家里的人，是你最爱的人，他能把你那个最需要磨的东西能磨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来了以后呢他喜欢吃，他是上海人，很会做菜他喜欢吃油炸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炸一炸过一过油。我呢是喜欢吃清淡的我不喜欢吃油的。所以呢我们俩在这件事上常常的不一致非常的不一致，所以常常要吵。我记得那时候包了饺子，包好了他说油炸，我说水煮，油炸水煮各不相让吵一架，然后吃一肚子气吃了以后都不消化真的那么有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服侍神的人有一个福气，就是你教导弟兄姊妹做的你要先做这是祝福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带那个姊妹会我们轮着带，有一段时间是我带，我带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查到顺服，所以呢我带领姊妹会，我让大家学顺服那既然大家学我也得先学，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姊妹在姊妹会里面都定了一个操练的一个步骤，就是这一个月开始我们回家都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基本上没有太大原则问题，我们就都顺服，我们回去试试操练那么我回家去操练在这个回家操练这个很不容易我事先就要好好想下次要包了饺子到底怎么办当然我一想透了的时候不是很难你想一想，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什么意思啊？舍己就是死啊，放下自己，十字架就是死嘛，对不对？就让我们死，钉死啊，钉死我们这个老我。舍己就是放下自己，就是死，死都不怕，吃顿饺子怕什么呀？吃一顿也死不了，再说，死不了就更不怕了。哎，一想透了，没什么可怕的。真的，下一个决心，下一个决心，下一次又包了饺子，然后他说油炸，我说好炸，然后他就特别高兴，这回没吵。然后呢，你知道很奇妙的事发生，他弄好了以后呢，他先用那个小碟子捡几个，他放在我面前，他说赵丽你先吃，这几个没沾着油。哎，当时我说主啊，顺服你的话是真不吃亏呀。人想呢听神的话我吃亏了，实际上圣经上告诉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得最大的益处，因为在神以外没有益处，没有好处，好处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聪明的姊妹，有智慧的姊妹，就听神的话，不要看那个面子啊，你顺服他更爱你不是更好吗？啊，其实你看他知不知道我不爱吃油炸的，他本来就知道，知道我也硬吃就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气他吗？你气他，他气你，你能气过他吗？他那么大，对不对？长那么高，这个神都不让我们姊妹吃亏，所以神让我们顺服，你要顺服。所以我吃了非常多的亏，在这上面流了很多的眼泪，就是因为不顺服，就跟你对着干，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聪明，怎么能不听我的呢？如果我不聪明也就罢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想，因为一听他的那招准吃亏。其实哈，后来当我真的下定决心，你就是跟定主，主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真正要吃亏的时候，神都会把它挡住，所以你不要怕。交在神的手里，有的时候真的眼看着不行，你那个路根本就不行，可是他又不听你的，怎么办？他还是头啊，把决定权还是得给他呀。神定的吗？次序是神定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用是非的，是非高于次序，这就反了。我们人呢，常常在人堕落以后，因为我们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老是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善恶。老是把对与错看得太重要，把是与非看得太重要。其实呢，那个次序大于是非，大家一定要记着。我们一旦把这个是非高于次序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因为是非是自己认为这样对的，那就是说对我就可以听，不对就不可以，可以不听，这样就不行。那谁来判对错呢？自己啊，最后呢，没有顺服神，顺服的自己的理性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聪明啊，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了。那真正的顺服不是看是非啊，不是看是非，而是看这个爱，这个次序大过是非。太讲理的人就没办法讲爱了啊。那恰恰呢，我们在国内特别有逻辑思维的训练啊，每个人都特别能讲理，我也是特别爱讲理。这一个讲理就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和谐，破坏了那个爱。有的时候你跟丈夫吵架，嘴上吵赢了，理上吵赢了，但是丈夫的心不在你身上，就吃大亏了啊。而且姊妹特别容易赢，为什么呢？如果单单吵架了，弟兄他记不住，姊妹一说就能给他举一二三好几个例子，他们完全记不住，所以他记忆的方式不是这样，所以他记不住，他就更生气。你姊妹吵赢了也没有用，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呢，听神的话，神是让我们这个家庭和谐，让我们和家庭美好，这是对姊妹的要求。那么对弟兄的要求呢，就更高了。从这个25节到33节这里啊，沈保罗牧师说，他在讲以弗所书，他有一本书啊，他讲的以弗所书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对姊妹的要求是3节经文，对弟兄的要求是9节经文。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头啊，更加的重要啊，更加重要。所以呢，我们第二个方面呢，就啊来分享呢，是对先生对丈夫的要求，就是舍己的爱啊，舍己的爱。我们从25节这里看，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说呀，丈夫爱妻子的爱要像基督爱教会的爱一样。这个爱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希腊字，agape 那个爱。这个爱最原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意志里面发出来的爱，就是神爱世人的爱。所以圣经中出现这个舍己啊，这个舍己的爱，舍己这个字啊，在这里用的舍己这个字，在圣经中用过5次，全部是用在基督自己的身上。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要像基督的这种舍己的爱，这是很高的。而且呢，无论是他可爱还是不可爱，也许谈恋爱的时候是可爱，等他头发白的时候脸上满有皱纹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可爱了。他这个爱是不受这些影响的，是从意志里发出来的爱。其实神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的因为我们不可爱，他定义要爱我们。所以丈夫的对妻子的爱是定义的爱，是从意志里发出的爱，和情感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舍己当然你说有没有甜美呢？当然有。爱可以产生情感，爱可以产生感觉，爱可以产生甜美的感觉感受爱也可以产生性，甜美的性。但是反过来说，性不一定都是爱，情感不一定都是爱，感觉不一定都是爱，同意吗？如果说情感是爱，一个人一天可以爱上好几个看见一个人，他对某些方面对你有些吸引，你就可能产生情感所以有人说拉着太太的手怎么样，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左手拉右手，什么感觉都没有为什么？是没太大感觉了。如果结婚5年10年感觉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什么是爱呢？当你拉着你太太的手，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对她有一份深深的敬重有一份深深的顾惜，还有一份深深的责任，这个就是爱这个才是爱这是真正的爱。那感觉情感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情感本身在产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真假，情感本身都是真的，但是你不能靠它，它不是爱，对不对？有的人是真实产生情感了，他以为他和他妻子的婚姻就完结了，其实没有。当他被这种情感的假象欺骗了以后，真正去跟那个人好，你和那个人一旦进入婚姻，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如自己的妻子。很多的外遇的我也看见过很多被那个外遇伤害的，比自己原配伤害的更加厉害都不是被原配伤害的。而且你去看那个外遇和那个原配相比，你就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那个外遇那个人从学识到修养甚至长相都赶不上他的原配，他却被吸跑了为什么呢？那个情感新鲜吗？你拉着别人太太的手，当然感觉会大一些了因为什么呢？新鲜新鲜的东西一定会有感觉，但是那个不是爱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是这一种的爱所以我们弟兄包括我们信主的弟兄，有的时候都会被欺骗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才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爱什么是情感。然后接下来这2节呢，讲了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然后接下来28节这里就说了，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照哪个样呢？ In the same way 就是说像刚才基督爱教会那种细致的啊爱护那样啊，丈夫也当这样。所以呢，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鼓励弟兄呢，这个两节经文是圣经哈、啊，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用这两节呢，用主耶稣对教会的爱的那个细致，要洗净他毫无玷污啊、瑕疵、皱纹等病啊，来讲呢夫妻关系。因为你上下文看是讲夫妻关系的，哎、就像耶稣对待教会这样。这样子。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呢，读了这两节经文，就是你有一个责任，看顾你姊妹的灵命。所以你要说我太太不行啊，她灵命不好，那是你的责任呢、啊，对不对？你要看顾的，你是头吗？每一个家庭不要等着姊妹说来呀、啊，咱们祷告。有的时候央告先生很多次，先生才跟他祷告一次啊。姊妹说来呀、啊，咱们先读经啊。应该弟兄说来，咱们祷告啊，咱们读经。这是你是头啊，所以头呢有一个责任，看顾你家人的灵命啊。这里说成为圣洁啊，所以呢，接下来呢，这里又对丈夫的要求啊，说呢。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啊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里面我们看到两点要求啊，一个呢就是说爱妻子啊，如同爱自己。一个不爱太太的人，一定不会是一个喜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爱自己嘛。一个人不爱自己，他哪里有喜乐啊？而且妻子呢是他的身体，一个不爱自己身子的人绝不会有喜乐的。我常常观察啊，因为做教会的传道人呢，常常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传道人还有很多的属灵长辈。我看到那些特别有智慧的牧师和属灵长辈，他们都是特别的爱太太。所以我自己呢，我也常常在生活中观察一个人，无论他的学问有多高啊，他的学历啊，他的地位权力有多大，但是呢他不懂得爱太太，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人呢，他可能学问不是很高，按世上呢聪明也不一定是很多，但是呢他懂得爱太太，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今天很可惜我们的弟兄不多，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姊妹哈、啊、我们这些弟兄代表回去可以辅导更多的弟兄啊，然后我们姊妹回去呢也有机会啊，可能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来教导啊，来教导。所以呢爱弟兄，我常常在我们教会说哈、啊、我说弟兄啊爱姊妹哈、啊、丈夫爱妻子并不吃亏啊。你看你爱你妻子，你妻子高兴，然后你又爱自己了，对不对？你一点也没吃亏。你不爱他，他不高兴，你也没爱自己。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啊。但是这里呢，不要弄反了啊，不要说爱自己就是爱妻子了。我们教会常常背这些圣经啊，弟兄背弟兄的，姊妹背姊妹的。有的时候我们讲道之前就站起，请一个人站起来背。所以我们一个弟兄就背反了，爱自己便是爱妻子了。这个不行，是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啊，一定是这样的。反过来说就不对。然后呢他又说了要保养顾惜。我们的弟兄，这恰恰是我们弟兄欠缺的地方啊。弟兄让他保养自己他都顾不得，对不对？他都不会。你让他保养妻子，这个很难呢、啊。神实在是提拔我们啊，总是给我们一个高标准，让我们往上走啊，是提拔。你不要觉得是很难很难，你要愿意，一定能的啊。保养顾惜啊，我常常说，如果你的太太才30多岁，让人一看像50多岁似的， 你说你怎么保养的呀？那心情肯定不愉快，满脸的皱纹呢。我常常看到一些姊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觉得很怜惜她们，因为我知道那个苦难都在那个脸上写着呢。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我看见一些姊妹，我觉得她好像一朵被压皱的花。哎，我觉得她这个话说的特别贴切，因为我也是那种感觉，但是我没有她那个语言能形容的那么恰当。真是一朵压轴的花。所以那个保养顾惜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不是说保养顾惜你要天天就给他熬汤啊，当然你能熬更好。你没有时间，你对他说两句体贴的话，这是姊妹最需要的。而且姊妹的心呀、非常容易满足。刚才他们说点头，这些都是有体会的。所以呢，姊妹的要求很少，只要你说两句体贴的话，她再干活干得很有劲儿，忘记累了，真的，所以她不需要你有时间跟她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睛专注她身上看她几分钟，她就满足了。我们教会有姊妹说，我先生下班连看我都不看我，从来都不看我一眼。弟兄常常忽略。我在桑胡塞读神学的时候我的隔壁邻居也是神学生，他们是从湖南来的，后来奉献来读神学。他们呢在辅导一对的夫妻啊，一对夫妻是也是从国内来的，因为他们的婚姻有点问题，他们就这一对神学生夫妇呢就给他们做辅导。那么那一年大概是前年的情人节的时候他说呢，我要去提醒这个弟兄，让他买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太太。情人节呢，我不是说情人节有多重要啊，基督徒过不过情人节都没关系的啊。但是说情人节呢，提供一个机会，就是你单独为你太太做一件事。美国的情人节的概念就是你和你结婚的太太那是情人，不是和我们大陆那个情人的观念不一样哈、不是婚外情那个情人，他这情人就是你的太太，只有你的太太是你的情人。那么他就打个电话到这个弟兄的公司里说，今天你买一个礼物送给你太太。不要，因为大陆我们在大陆没有这习惯，马上第一句话不要。然后他说你一定要买一个啊！这个弟兄就劝他说，我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今天晚上要加班啊！我下了班所有商店全关门了，我到哪去买？我们这弟兄真够好的，他就劝他说你去加油站无论如何买一个小东西什么都好。结果呢那个弟兄就听了说好吧啊。到那天晚上下了班以后，真的加班以后回去，所有的商店都关了，他就去到加油站。到加油站里面看，没有什么买的，买了一个气球。那么他就拿着这个气球回到家，回家以后一开门，孩子扑上来，爸爸给我买气球了。然后呢，他把这气球举起来，说：“今天这个气球不是给你买的，今天这个气球是给妈妈买的。”然后呢，他就走到厨房，他太太还在厨房里忙。他拿着这气球跟他太太说，他说我今天下班晚了，我没有办法给你买好的礼物，我就买了这个气球，表示我呢对神为我把你赐给我，我感谢神，我也感谢你。哇，他太太听了这几句话眼泪都出来了。我们这弟兄啊，他就打电话后来告诉我们这弟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太太改变了。哇，这个弟兄就来告诉我，因为他住在我隔壁，他说真奇妙啊，辅导他们半年了没动静啊，这一个气球作用这么大。我不是说姊妹没见过气球啊，那个气球是说话的，它是一个载体，对不对？礼物是个载体，那个礼物上代表丈夫的肯定，丈夫的承认和丈夫的爱。姊妹就需要这个。如果你有了这个礼物，我常常说 有花的太太他就照着有花的太太去做太太，没花的太太呢他就照着没有花的太太做太太，为什么呢？反正没有嘛，没有花的太太干什么都累，不干都累，躺着都生气啊。有花的太太呢，有花太太做不做家务？照样做呀，拖地板呢不是苦工，刷碗呢，做饭呢，不是劳苦愁烦了，为什么？我丈夫爱我，我愿意，累死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就是姊妹啊。所以弟兄一定要了解姊妹的心啊，有和没有不一样啊。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已经过了吗？啊，还有一点，还有一刻钟，那我再讲一点哈，再讲一点点啊。所以呢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如果你真心的去关怀体贴你的太太，你就鼓励了这个姊妹，鼓励了你的太太更加的顺服你。那我们做姊妹的呢，我们愿意先有一颗顺服的心啊，我们也鼓励了弟兄来爱我们，是真的。我也是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啊，不是圣诞节，情人节啊，收到我先生一个礼物啊。他不买花，我先生觉得买花不划算啊，几天就凋谢了。他给我买一个吹风机啊，吹头发的啊，我也是很高兴。然后呢，他花了20块钱回来告诉我这是最贵的。那因为我也不知道多少价，那我就相信它是最贵的，所以我很高兴。当然他也说了几句话，我也很高兴。那一天晚上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哈，这个礼物，我不是说我们没看见过礼物啊，这个礼物真的有作用。我就想在神面前啊，我丈夫这样的爱我，可是我呢还是不够顺服。虽然我做了传道人这几年，神一直在磨练我，我是有一些学习啊，基本上呢在大事上我都不用费劲儿，我能顺服了。但是很多的小事上我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比方说什么样的事呢？我问他，我说晚上是煮糙米饭呢还是煮白米饭呢？我先生说白米。他说完这个话呢，我想说，哎呀，白米糖太多了，还是煮糙米吧。所以呢，我一端上来糙米，他说：“那你问我干什么呀？你就不用问我吗？”是啊，姊妹煮饭的权利是有的，所以不必问。可是问了呢，就应该听。问了又不听，就不太好。我常常干这种事儿。没问的时候呢，我没主意。问完了以后有主意了。跟他相反就是主意。那个劣根呢，那个不顺服的根在里头非常难，从根上就是不顺服，你没办法的，从根上来的，里面的不顺服。所以那一天呢，我在神面前祷告，神还是光照我这一点，我就在这些事上做不到完全的顺服。我说神呐，今天我在你面前立个志向，以后他说煮白米我就白米，他说烧什么菜我就什么菜，我从这小事上开始，每一件事上开始，我就看看神你能把我做成什么样。就在神面前跟神有这样一个心智。结果呢，从2月14号那一天开始，他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他也自己觉得很奇怪，突然非常顺服。就是改变，一个月下来，不到一个月，他自己去跟我们的同学跟邻居说，他说赵丽真的改变了。如果一个你的先生和你太太说你改变了，我相信那是真改变了啊。要一般家人是最不容易承认说他改变了啊，很难的啊。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长期这样操练下去有一个好处，有个什么好处呢？到三月底的时候，我们要报税，我就把有一天我就把所有的税放在一个大纸袋一个信封里，准备封好了，准备邮出去。然后呢，我突然发现我少放了一样东西，我就叫我先生，我说你过来，帮我把这个弄开 因为他的手很巧，他弄什么东西会弄得非常细致，做这些事情我都不太行的。然后呢，我说你打开，我要把这个再放进去，他就给我弄得很好，然后我就把那样东西放进去了。放进去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用浆糊把它封起来。因为我脑子里是没有浆糊的概念，我们家有没有浆糊我都不知道，我是一直用 tape 来封信的，所以我就说随口的哈，随口就用 tape。他说用浆糊，我说用 tape 啊。他说两遍，我说两遍，然后他说好，随你。他就出去了，他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当时我也没有觉得是什么。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拿那个 tape， 我把 tape 拿到手里，我就往下要封的时候，我这手无论如何就下不去。突然心里难过了，为什么这件事我不可以听他的呢？浆糊和 tape 有什么原则的分别吗？为什么我这根上这种东西就是不能没呢？突然就难过了。你知道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什么事呢？明白什么叫性情。性情是什么？性情是做起来不用意志的努力就能做，那个叫性情。我不是说我有那个性情了，我只是觉得当时就是难过了。至少是难过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那些顺服的太太、温柔的太太总是那么温柔顺服，为什么这不温柔不顺服的总是不温柔不顺服呢？性情。那个温柔顺服的，你让他不温柔不顺服，他不会，因为他的性情。我们呢也同样也是不会，做不来。所以我就放下了 tape， 我就去找浆糊，因为我已经几年没用过浆糊，我根本不知道我家有没有浆糊。那一天很奇妙，我一找就找到了，然后我就拿浆糊把那个信封封好。封好以后呢，我就出去看我先生在客厅里，我就拿给他看，我说你看，我用浆糊封好了。我给他看一看，看一看，我先生他也笑了啊，他知道我学的蛮辛苦的。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啊，他给我解释呢，他说我相信他的心用心是好的啊，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要求你啊，用浆糊，他说我觉得呢用浆糊呢这个东西会没有痕迹，对别人是个尊重啊。我说其实啊这个解释我都不需要啊，因为我不是顺服是你说的是什么，我是顺服的是谁说的。因为你是我丈夫我才顺服你，不是因为你说的对我才顺服你。如果你因为他说的对，那下一次你要认为他说错了呢，你还是不顺服。所以呢总在对错上打圈子，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所以那一天呢我知道什么叫性情。我其实哈，如果要是按对错来做决定哈，今天我站在这里哈，直到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浆糊比 tape 好在哪儿。那样我们就永远没办法顺服了啊，那个差别有多大我都不知道。但是呢顺服的是神的话语啊，是对神的啊。如果你说我要一直顺服，可是我先生就是不改变怎么办呢？也是凭信心。其实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吗？我们是凭信心来做，相信神对遵守他命令的人负责任啊。如果他一直不改变，神也会把饭免给你吗？那个时候你就为主受苦，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啊。所以我们都对着神的时候，我们才能改，才能照着神的话去做。弟兄也是这样，你说我的太太已经够大女子主义的了，我再爱她那她不得提我头上来。很多弟兄跟我这么说，不要怕啊，神是活的神嘛，我们是向神而做，如果向着人谁也做不出来。为什么我对你不好是你配得，对不对？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这是人的逻辑。我们要看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啊？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 我们再一次为着这莫大的救恩，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你的恩才成的。主啊，也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与蒙恩相称的生活来。主啊，但是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主，我们自己做不到，主啊，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先问姊妹们一个问题。你说我听了神的话，我觉得我以前没有顺服，或者是我以前顺服的不够，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在神面前学习做一个顺服的妻子。虽然我做不到，主啊，求你帮助我。有没有这样的姊妹，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那我也再问我们的弟兄，你说我听了神的话，我觉得我对我的姊妹很亏欠，我没有用舍己的爱来爱她，我对她没有保养顾惜，像爱护自己的身子。主啊，我不但亏欠了她，我也亏欠了你。我以后我知道我爱的不够，我以后要更爱我的太太，做用耶稣的爱来爱她。我要多多的体贴保养顾惜我的太太，虽然我做不到，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做一个好丈夫，合神心意的丈夫。有没有这样的弟兄，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这样弟兄，你说我还虽然没有成家，但是我愿意照着神的标准将来去做一个好丈夫。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姊妹，你还没有成家，你愿意照着神的标准去做妻子？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好，我们请刚才举手的做好丈夫好妻子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好吗？好，感谢神，现在都跑不了了，全都站起来了哈。神看见了，人也看见了啊，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开启了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我们生活的方向。主啊，这些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愿意照你的话去做丈夫做妻子，主啊，就求你成全我